让安静的笔墨滔滔不绝，让严肃的观点妙趣横生。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段子？有一个旅游者看到放羊娃，问放羊为什么呀？卖钱。卖钱干什么呢？娶媳妇儿。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最后又回到起点。类似这样的段子或故事经常被当代人用来反物质追求。事实上，在远古的先贤和哲人们就认为，人类对食品以外的物质追求和创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尽管对普通人而言，当时物质的匮乏实在是难以想象和承受，但是有人热衷于物质，就肯定得有人去唱反调。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我们确实也发现，在物质丰富以后，大多数人创造的乐趣被更直接的刺激给代替了。譬如以前我们没事情的时候会看书，现在则连电视都不愿意去看，整天就是对着电脑和手机。这个变化的前后有重要的区别。前者的快乐是可以延续和回味的，而对着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快乐一般是短暂和令人迷失的。不过出现这样的变化，不仅是因为物质发展生活便利，还因为物质创造的让我们现在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半个机器人，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到孤独和低落。而解决它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借助这些新兴工具，把我们的喜怒哀乐不加控制地和别人分享，例如晒朋友圈。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跟各位来说说现今满足人类需求的重要方式。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为什么说微信读书没有爆款项？难道手机是最廉价的资本故事？如何让用户加入付费社群？大马服饰的蛋糕究竟要怎么分？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现在大家在朋友圈里面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晒美食、晒旅游、炫富炫妻、晒孩子等等，一旦引起了多人的评论和点赞，那看起来是倍儿有面子。在前段时间微信运动推出之后呢，各种晒不挡瞬间倾巢而出，有人为了登顶，甚至是费尽心机的把计步器绑到了家中的小狗腿上，还真是不考虑狗的感受啊。为什么这么做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面有排行榜啊，并且还很容易刷。它的魅力就在于仿佛真的能获得关注、尊重和自我实现。而如果参照这个逻辑的话，前几天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微信读书那便是个富二代，估计短时间之内会有点帅，因为他不仅仅是不好作假。
专栏文章，微信读书来了，说好的全民刷书呢？作者专栏作家张远。
你能够想象 QQ 音乐打开首屏后，既不是我的歌曲，也不是音乐推荐排行歌单电台，而是 QQ 好友在听哪些歌吗？虽然这样可以一览亲朋好友们最近内心的 OS， 然而这是我的播放器好吗？我更想在喜怒哀乐、阴晴雨雪时听到直击内心的音乐。很不幸，打开微信读书，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你的好友在读哪些书。翻过一张张卡片之后，除了有种知道了、已阅的批奏章感之外，剩下的价值恐怕要自己去寻找咯。微信关系链作为微信读书只有我有、概不外界的一张王牌，自然要被用到极致，吃干榨净，以至于喧宾夺主到盖过了图书发现等基础功能。当然，小鲜肉微信读书在图书发现、图书推荐、阅读体验、产品细节等方面很难与掌阅、多看等前辈相媲美。如果他以为凭借微信红利就能够轻松秒杀对手，就未免有点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社交阅读至多只不过是锦上添花，阅读客户端真刀真枪比拼的还是图书资源和阅读体验。在图书资源方面，微信读书未来快速追赶并超越对手有可能，不过阅读体验的打磨却并非一日之功，要经历 N 个版本的产品迭代才能够逐渐圆熟。所以微信读书的入局并不是狼来了，也并不会引发行业洗牌，不过是一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富二代玩家而已。继承的家业虽然雄厚无匹，然而经营维系还是要从含糊不得的基本功开始练起。 最后要吐槽的是 iOS 版本的微信读书还是没有能够越过苹果的支付墙，竟然不能直接跳转到微信支付，而只能够通过苹果 ID 来购买。在微信这一款超级 APP 里，它可以称王称霸，可是一旦微信系独立应用孤悬于王国之外，就要被苹果分分钟教训学做人咯。
为什么阅读时长榜单排行看起来乍起既衰，完全没有一点爆款项？很简单，刷阅读时长比刷步数的门槛高多了呀，这简直就可以过滤掉这一批为了刷榜而读书的虚荣分子。而对于某些视阅读时长为什么鬼的人来说，才不会因为微信读书有排名就在这里看书。不过虽说用户是上帝，讨好用户得从需求出发，但是微信读书确实是富二代啊，人家是带着实力出生的，至少人家有资源，而资源就意味着接近预期的可能性。整烂精粹，我是老彭。说了微信读书，我们再来聊聊手机，因为它也绝对是我们这帮半个机器人身上的重要零件。说起来，这个零件在最近这几年真是为时尚产业做了大的贡献，不仅引得一大波手握重金的互联网巨头投入到这股潮流当中，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类似故事普及者和潮流助推者的角色，还被资本市场无数次地建构关于它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似乎都形成了这么个共知，无论通过哪种方法都必须牢牢控制用户和他们的行为。而当操作系统和应用层面的成功模式缺席或者前途渺茫的时候，通过手机屏幕来获得和控制用户就成了最流行也最唾手可得的故事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听听福布斯中文网的主编尹生的说法，他总是会让我们觉得惊喜。
专栏文章：手机是最唾手可得也最廉价的资本故事，作者福布斯中文版副主编尹生。
选择哪种手机是用户的权利，而一旦他决定用一种新的手机去替代原有的手机，他背后的那家手机公司将再也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即使苹果也不例外。同样，你也无法真正要求用户安装或不安装某个应用。很多参与者都寄希望于所谓的硬件免费、应用与服务盈利的模式来拯救这个行业，而由于这个行业的核心部件都掌握在国际巨头手中，而他们短期不太可能改变盈利模式，因此硬件的制造成本不会无限挤压下去，至于应用和服务则是另外一种游戏。最终，如果一家公司无法形成品牌忠诚度和溢价，将无法生存下去。今年第一季度苹果手机份额大幅上升，一度超过了小米，就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当那些愿意付出高溢价的用户面临选择的困难时，他们可能会转向苹果这样被认为更可靠的选择。这也许对中国大大小小的手机厂商而言是一记警钟，用户最终会给予那些努力让产品物有所值的公司奖励，随后投资人也会重新回到这个事实。怎么办？如果你希望成功，就必须通过差异化来建立清晰的品牌印象和口碑。你要么聚焦在细分市场，要么聚焦于手机的替代产品，并发展相适应的应用。但就连 Apple Watch 目前也不温不火。又或者你自身就是某个重要的应用和服务的独特提供者，这些独特的应用和服务可能足以让用户忽视你的其他不足而坚持选择你，甚至采取所谓的硬件免费服务收费的模式。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模仿者可能会使一切尝试前功尽弃。而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你还必须首先像一家产品公司那样成功，你不能让自己成为一锤子买卖，这意味着必须不停满足甚至超出用户预期，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年头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手机，要么形成品牌忠诚和溢价，要么通过差异化来建立清晰的品牌印象和口碑，不然真的是难以生存下去。最近不是有新闻说韩国吃货直播自己吃饭月入过万吗？今天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直播吃饭，我们告诉各位如何复制操作这种模式去直播别的一点什么，关注我们微信哦。
怎么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在微信内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加 V 的我们了，关注后赶紧开始每日签到，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哦。
我们之前就说过，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技术让每个人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例如，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兴起，很多人就可以站出来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自媒体的形式存在。而社群这个东西，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跟各位聊了，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渗透，大家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扎堆在一起，整合各自的资源。不过在这里面，付费这种模式从理论上来讲是实现良性闭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带来持续价值回报的方式，但很多人做这个事情都不太顺利。那得怎么做呢？
专栏文章：凭什么让用户加入付费社群，作者互联网撰稿人晚睡的笨鸟。
第一，他是谁？自媒体人提出收费服务的时候，产品的核心其实就是自己，包括专业能力、人格魅力等。如果没有这个标签，别人就会一头雾水，这人是干啥的？付费社群的核心和能量根基在于圈子的组建者或者价值提供者，他的个人品牌和形象是别人第一要考虑的。举个例子，马云现在要组建一个圈子，无论什么主题都会有人挤破脑袋参加，为什么呢？个人品牌号召力太大了。第二，它能提供什么价值？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传递一种价值，能够解决别人的实际问题或者困惑。没有价值就没有价格。如果是一个写作团，那社群老大提供的核心价值是教别人写作的技巧和方法，并给予耐心细致的辅导。附属价值在于认识高能量的人受到正面的影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把经验和方法传递给别人，也是一种稀缺的价值。这也是目前一部分收费自媒体的操作方法。总之，价值是收费的实力基础，有了金刚钻才敢揽瓷器活。第三，这个服务是我需要的吗？一个体型健美、身材苗条的帅哥，面对世界上最神奇的减肥新药，他也会无动于衷。原因是这个产品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价值必须匹配才能称之为价值。当然，让帅哥买了送人另说，让别人接受你的产品必须要考虑到产品价值与客户是否匹配，客户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第四，他跟我关系怎么样？信任关系也是决定成交的关键因素，成交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乔吉拉德销售汽车几十年，前期他是通过不断的与客户接触才能获得客户的信任，到了后期别人脑海中已经形成标签了，他就是销售汽车的，他就是最专业的。因为专业所以信赖，因为信赖所以成交，这是情感因素。对于信任关系有两种方法建立，要么主动建立了信任关系，要么有其他人的信任背书，这里面一定得有一个。第五，多少钱？凡事要落地，潜在会员是否拥有相应的支付能力，这一因素的比重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能是无所谓的，主要取决于受众群体的收入水平。
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 EMBA 啊？因为那个里面似乎有资源。付费社群这种模式之所以会出现，也真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和人才会被人认可。商业化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必然的趋势，它通常就意味着更稳定、更持续的高价值回报，并且这些做互联网的创业者前期都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做优秀的内容，我们原本就应该为这些内容买单，只是我们习惯了免费的午餐罢了。我是老彭，这里是专栏精粹。如果各位愿意为我们的内容付费，可以关注我们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看看里面那个赞赏的按钮。英国歌手阿黛尔大火的时候，老佛爷曾经评价她的身材 A little too fat。 在这位时尚大帝的眼里，虽然只有零号身材才是最完美的，但他或许已经忘了自己也曾经是个胖子，为了创下 Dior Homer 就拼命的减肥。只可惜这位老人家生不逢时，当下有更多骄傲的胖子不会为了大众审美而委曲求全，随时强调大码时尚的艺人、模特、网站和舆论向导越来越多，大码服饰正在飞速地朝着时尚界进军。接下来这篇文章我们就说说怎么做大码服饰。
专栏文章：大码服饰时尚产业正在逼近，作者自媒体一个商业案例。 首先要明确的，做大码服饰可不是简单的把衣服的尺码等比例放大那么简单。新手们，特别是不是很胖的人，都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十个胖人十个样，每个人胖的部位都不一样。刚开始，很多商家以为可以照搬常规码的运营模式，只需打造爆款就可以，主推一件试销的衣服。可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大量的退货率。有了经验教训后，厂家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要经过很多次调试，找来不同身形的模特试穿，试穿的多了也会发现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年轻女性身材丰腴，考虑的是体态美，因而偏向于舒适性不是最佳，但是能体现身材的 S 型设计。年纪稍长的更加注重舒适性，而他们的赘肉大多集中于腹部，因而可以设计成 A 型版型。如此，根据不同年龄层女性的社交环境和对服饰功能性的需求，就可以在大致范围内有迹可循。当然，尺码和版型只是入门的第一步，设计时尚是服饰圈永恒的话题，而女孩们对怎么穿更显瘦的话题更是从来不缺关注度，即便是大码女装也在极力捍卫自己对美的追求，当然也包括那些以强壮为傲的男士们。此外，大码服饰在面料的选择上有很高的要求，大码面料首当其冲的是要有弹性，这样才有足够的舒适性，其次就是透气，再者就是要不容易起球，因为重力的作用下摩擦力比常人大，还有就是要有足够的质感，因为谁都不想看到一个松松垮垮的胖子，或是把什么衣服都穿成睡衣，有质感的衣服会让他们看起来更精神。可见这是一个挑剔的人群，而要拿下这个群体还不只是搞定衣服这么简单，胖子们除了衣服之外，在内衣、鞋子等大服饰产品上有同样的特殊需求。大码帮助一些互联网品牌们从尺码、身材的维度切开了一块蛋糕，但是除此之外呢，就像大码男装有做潮牌也有英伦的，其实在大码人群中也有风格或年龄细分，要使人群更聚焦或是想要来大码市场分一杯羹，还可以根据风格或年龄层等对市场进行再细分。
即便是在人很少的细分人群，只需要深入就有无限的市场机遇所在。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各位不要忘记，在充电时间系列当中，最近又推出了两个全新的频道，分别是进击吧产品经理和营销方法论，一听名字就知道属于 marketing 和产品经理们的频道已经来到了各位身边，不要忘记订阅哦。
One night sailed off in a wooden shoe, sailed down a river of crystal light into a sea of dew. Where are you going and what do you wish? The old moon asked the three. We have come to fish for the herring fish that live in this beautiful sea.Nets of silver and gold have we, said Wynken, Blynken and Nod. The old moon laughed and sang a song as they rocked in the wooden shoe. And the wind that sped them all night long ruffled the waves of dew. The little stars were the herring fishThat lived in that beautiful sea. Now cast your nets wherever you wish. Never afraid are we. So cried the stars to the fishermen.